我离开信仰，背叛婚姻。分居后，因病停经很久的妻子竟然怀孕。复婚后，我仍执迷地想要自由，甚至劝妻子堕胎。逃回老家，直到听到圣经里浪子的故事。我每天流泪，读十几遍浪子回头，我垃圾般的生命被上帝捡回家。为何儿子一点问题我却不接纳？我抱着孩子认罪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终于知道怎么当丈夫和父亲了。口述恩启爸爸，采访秋汉。第一次知道圣经中有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是岳母在电话里教我念的。那是2013年的圣诞节，当时的情况是我和妻子离婚三个月后离开信仰八个月。岳母打电话给我说，前晚祷告有感动，要跟我一起念两段经文。于是我听她的话，打开圣经，第一段就是路加福音里父亲如何欢喜迎接浪子回家，第二段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诉说灵与肉的征战。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电话，大半时间在读经，整个过程我是崩溃的，不停流泪，感觉我的心好像被洗刷了一遍。念完之后，岳母说，你对我女儿这样，我不怪你，就当我是教会里的老姊妹，我只希望你回到上帝面前。那上帝还会爱我吗？我问。他说，你刚刚已经看到圣经里就有确据啊，上帝还是爱你的，今天圣诞节你回教会吧。我答应了，当下决定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今晚要回去。是的，2010年接受福音，2012年受洗，2013年放弃信仰，背叛婚姻，和妻子离婚，被人追债，劝妻子放弃腹中的胎儿，让我继续不受牵绊的自由。我当初是个不读经的基督徒，从来不知道圣经里还有什么样的恩典能分给像我这样的，连我自己都厌恶的人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听岳母的话，驱车从天津赶到北京的那个妻子所在的教会，我一路听着巫启贤的《全然为你》，一路流泪。越来越靠近教会大门的时候，我心里对上帝说了一句话，爸，我回来了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父母是国企职工，从小家里衣食无忧，颇受宠爱。大学毕业后进入建筑行业做销售，十几年前跑业务还是非常传统的见面聊天，后来一定要陪吃陪喝陪玩，我也就此进入世俗社会的大染缸，从头到脚彻底的污染了一遍。客观上我的确被许多错误价值观影响了，但主观上人的罪性是无孔不入，想要无法无天的。我明白自己内心深处有肆意泛滥的情欲，而且对待感情也常常表现出不忠诚的态度。2010年，我和妻子结婚，婚后经营着自家的美容店，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生意当中，每天就想着怎么能多赚钱。再加上妻子当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，没能怀孕，所以夫妻之间的交流基本上要不就是生意，要不就是吵架闹离婚，毫无温情可言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从一位好朋友那里听闻福音，并且和双方老人一起都信了主。回想最初决定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还是有很多感动的，也很感谢牧师的帮助，但随后在教会生活中却很快感受到水土不服。 最大的矛盾就在于我是个懒散的人，不愿意有规律的读经祷告生活，而且经常缺席主日聚会，所以一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，弟兄姊妹就会说，是不是你没有读经，是不是没祷告，是不是没有跟神建立关系。这时候我就感觉如芒在背，好像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其次呢，是因为妻子与我刚好相反，她是很热心参与教会服事的，在做生意方面也是一直冲在前面，我一个大男人反而显得无所事事。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还停留在比较功利和肤浅的层面。就像圣经里说，福音的种子撒在石头上，虽然人欢喜接受，心中却没有根，遇见难处就退后了。因为这些，我和妻子也常常吵架，吵完了我就更反感教会，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，使到2013年我就陷入很堕落的状态，教会也不去了，觉得信仰没有意义，婚姻也没有意义，最终情绪积累到极点，我就爆发，跟妻子说我不想信主了，我们离婚吧。这意思就是，反正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的婚姻。不仅如此，在我放弃信仰的同时，我的情感上也开始背叛婚姻。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幻想，就是只要离开了婚姻和信仰的束缚，一切都自由了，我可以回到原来灯红酒绿莺莺燕燕的单身生活。就这样，我们把家里的店铺财产分一分，以后就分居，正式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了。分居后，我的财务状况很糟糕，不仅负债，而且店铺也经营不善，但这些和困在婚姻里的痛苦相比不算什么。况且离婚手续还没办妥，我就已经开始出入各种夜总会，满口谎言，放纵情欲，不仅很快和一个年轻女孩谈感情，而且也和别的女孩保持不正当的关系。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一件事无法忽略，就是睡眠问题，这是那段时间让我特别莫名其妙的一个痛苦。每到凌晨两点就会醒来，然后很难再入睡，夜夜如此，持续了七八月之久。尤其是当我跟朋友在外面鬼混到很晚，回家之后一个人清醒地躺在床上，就会有极大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袭来。后来有一晚睡不着，我就拿起圣经来读，因为觉得读经特催眠，没想到真的睡着了。后来只要晚上去读点圣经，我就能睡着。但无论如何，这种状态令我开始怀疑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不是我想要过的日子吗？这边我放浪形骸，同时那边的妻子却是依旧回教会参加小组，祷告读经特别有信心，而且我也能感受到她一直没有放弃挽回我。有时候我们聊天，她会说，我们离婚是离婚，但你要不要再回到教会啊？我说我干嘛要回去，我已经背叛她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当时我内心一直有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当一个人背叛神想要再回去的时候，上帝不会立刻接纳，他需要再排一条很长很长的队伍，再一次等待神的赦免。因为我自己信主后没怎么读经，也没有好好认识信仰的基本要义，所以这个错误的理解也令我没再想过回头，反而硬着头皮坚持自己的选择。分居了还是与妻子有联络，但同时又与另一个女孩在混乱的感情关系中，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，又不愿意放弃到手的自由。我这看似潇洒的日子越过越觉得剑不断理还乱。这期间遇上我的生日，我带着这种复杂的情绪去和妻子一起庆生，然后喝醉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，而且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。你没办法想象我当时有多震惊，我妻子因为卵巢问题已经很久没有月经，怎么可能怀孕？我当下一个想法蹦出来，莫非真是上帝的作为？接下来就很自然地想到，当初没有孩子这事儿是我提出离婚的借口之一， 现在有孩子了，我得负责，我们得复婚。于是我很快找身边那个女孩跟她分手，也去结束那几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然后再回到妻子身边办理复婚。我们觉得大概这个如奇迹般到来的孩子可以令我们修补婚姻，重新开始，只是我们都忘了，既然没有孩子并不是离婚的真正原因，那么孩子也就不是我们关系的避难所。很快问题显露，我的身体虽然回来，但灵魂依然游荡在外。我很清楚感觉到内心有股力量在拉扯着，让我不能忍受自己再一次被孩子困住，不得自由。我很执迷地认为我还是属于那个没有牵绊的世界。于是我们又开始争吵，我就跟他说，不行了，这孩子我要不了，甚至鬼迷心窍地劝他去堕胎，因为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，所以我就说这孩子会不会有问题，要不做掉算了。最后说来说去又回到之前离婚的借口，我们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适合在一起。有一天我自己就这样突然跑掉了，四处游荡逃避，又回到夜总会去找之前那些女孩。我想挽回其中一份感情，但这一次我却没能得到安慰，因为我发现一切都是假象。我觉得大家就是为了钱，彼此充满了欺骗，真的很讽刺。我以为自己背叛感情可以带来自由，但我反过来被人背叛的时候却无法接受。这感觉就好像是人拼命掩盖的假象被上帝的手唰一下撕开了，我好像突然间被架空，妻子那边不想回，这边的女孩也已经不能成为我的安慰。那天我开着车在路上，脑子里一片混乱和疑惑，为什么我总是被情欲控制？为什么我想要自由却总是得不到？我现在还能去哪儿？要不我去出家当和尚吧。当时的情绪几乎失控，陷入极深的抑郁当中，到最后只好靠边停车，开始跟神说话。神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求你帮帮我，我已经无路可走，我已经看不起我自己，不想要我自己了。这是我离开信仰8个月以来第一次祷告，我承认我选择的自由是完全的失败。第二天就是2013年的圣诞节，那天上午接到岳母的电话，我就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。晚上和妻子一起回到教会，就此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。但那晚过后，我还是感觉心里面有情欲的拉扯，还会眷恋之前那些情感关系。于是我学会了如何灵修，就是坚持每天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。我记得当时我一天要把浪子回头的故事读上10几遍，每次都会痛哭流涕，直到坚持灵修一周后的某一天，我读经时心里就出现一个画面，我们的天父像一位老父亲一样，每天在门口巴望着我回家，而我却映着镜像流离在外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深切地明白上帝是多么爱我，他的恩典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。随即，我心里的拉扯停止了，那些情欲的念头全被抛开，我清楚自己的生命已经被彻底翻转。从那之后，我安心照顾妻子，学习圣经，开始懂得耶稣为何而死，他的宝血与我的意义在哪里。对比以前，这一次才是我真正的将福音扎根在心里。2014年，我们的儿子出生了，取名叫恩启，意即恩典开启。过去我是个失败的丈夫，当孩子来临，我心里也疑惑，我能做好一个父亲吗？开始我心里的想法是，我特别特别亏欠他娘俩，真的亏欠啊。若不是上帝保守，这么活泼可爱的孩子就不存在了，就被我自己杀了。所以我要努力工作挣钱，好好弥补他们，在教会也要好好信主服侍，感恩上帝这么爱我，感恩妻子还愿意接纳我，我要给他们最好的生活。于是我很努力地做这做那，也花许多精力在孩子身上， 但事实却总不如人意。比如我和妻子在生活上还是有矛盾和争吵，有时候我因为这些情绪就把火气撒在孩子身上。记得去年有一次，弄得到最后我打了孩子一巴掌，晚上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真的是又悔恨又沮丧。主啊，我怎能这样呢？我不会做丈夫，也不会做父亲了。神啊，我的生命回到你面前，现在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有时我会花时间带孩子参加一些早教班的课程，课堂上老师安排大家一起做活动，儿子如果不能顺利完成，我就会特别着急。尤其我儿子胆小恐高，性格谨慎，每次到最后我都不由得愤怒，就说他，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能做到你就不能呢？为什么你总是不能坚持上完课呢？只有45分钟而已啊。我说完他就会哭了。当然每次这些事情之后，我都会跟孩子认错和好，但心里始终疑窦丛生，究竟该怎么做父亲？后来我去参加了两个课程，一个叫做《世界需要父亲》，另一个是 6A 亲子教育课程。我听了这些课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我过去想错了，孩子第一需要的并不是父母为他做许多的事情，而是真正的关爱。孩子怎么才能得到最大的关爱呢？重点就是夫妻相爱，只有爸爸妈妈彼此相爱了，孩子才能感受到温暖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夫妻最最忽略的。我们俩一心都扑在孩子身上，根本没有时间去照顾经营彼此的感情，因此才会常常落在争吵的状态里，夫妻失和，最终无辜受伤的就是孩子。其次是关于教育的问题，我承认自己太多用世人的方法去管教孩子，却没有回到圣经，用神给我的东西教导他。我总是要求他有好的表现，却忽略他的品格。其实父亲对待孩子，首先就是要完全的接纳，哪怕他有任何缺陷，哪怕他胆小，首先他是你的儿子，你要爱他，接纳他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被上帝接纳的。当我再次回想起自己垃圾一样的生命如何被上帝捡回家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还是爱我，甚至现在我在教会还被安立为执事，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荣耀和鼓励。我真的感觉上帝就像浪子的父亲一样，把上好的袍子和戒指都穿戴在我身上，让我重新在他家中服侍他。为什么我这样的人上帝能接纳，我儿子的一点问题我却不能接纳呢？从那以后，我决心不在怒气中管教儿子。当他表现得不好，我要给他鼓励和陪伴，而不是埋怨和指责。那天我第一次上完课回去，抱着孩子祷告，在孩子面前认罪。天父，我不配做父亲，我是个软弱的父亲，求你帮助我，让儿子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你的爱。然后我把过去对儿子生气的事情都说出来，在神面前流泪认罪。你知道平时我们夫妻祷告，儿子待不到一分钟就跑去玩了，但那天儿子就那样安安静静地靠在我怀里，跟我一起祷告了10多分钟。真的，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父亲是什么。父亲就是当你的孩子幼小，不能明白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，但父亲就是那个能让他在你身上感受到天父的爱的人。除了在做父亲方面开始更多学习，我也在如何做丈夫上努力学习。之前的课程让我们夫妻一起检讨彼此的关系，所以现在要调整花在儿子身上的时间，留出空间让我们两个可以相处。我们一起参加夫妻营会，在教会里更多一起的服侍。还有现在我妻子又怀孕了，我常常陪她出去遛弯。恩启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说要把儿子献给神，将来鼓励他走服侍的道路。后来我跟妻子开玩笑说，既然我们把儿子都献上了，你说神会不会再赐一个呀？ 当时他还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都是神迹了，哪有那么多呀？哈哈，没想到神迹真的发生了。今年初去医院检查，妻子已经怀孕3个月。医生问我太太末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，要推测预产期。他回答说是2015年12月。也就是说2016年没有来月经却怀上了。我现在还记得医生一脸错愕的表情。是的，神是行奇事的神。很快我要再次做父亲了。在这角色中摸爬滚打几年，我也才更加懂得我父母的心肠。尤其是我父亲，像所有上一辈人一样不善于表达爱。我们几乎没有亲密的肢体接触，但如今因着我自己的经历，还有妻子在这方面的鼓励，我也能更多向父亲表达情感。更感恩的是，过去我和父母一起信主，因着我的婚姻问题，他们的信心也起起伏伏。如今因着我的改变，他们也更加坚定了。我和我的家都在恩典当中，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。回想最初接受信仰的那两年，上帝并没有让我看到自己的生活蒸蒸日上，好事连连，反而任凭我放纵私欲，将原本漏洞百出的婚姻摔个粉碎，而后再经历他奇妙的重塑。若不如此，我也不能彻底放下自我，享受这份属天的在神家里做儿子的自由。过去我做浪子的时候所视为的家庭重担和捆绑，因着我有天父的爱，都变成了美好的祝福和使命。